我们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神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学习。我们相信主，你会借着这堂课，让我们更明白你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我们感谢神，求主你让我们越认识你，我们也更加的爱你。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今天我们只谈一个课题 ，jealousy。jealousy 当然在圣经里面翻译的哦，它有几种的翻译，但是英文字是一样的 ，jealous 或是 jealousy。而它怎么样应用呢？它有些时候它用嫉妒，有些时候它用成嫉邪，把英文字是一样的。原文也是一样的。在我开始之前，我问你们，那些曾经，不要说曾经，那些现在，还有，哦，现在在谈过，现在谈恋爱的，还有结婚的，你们知道什么是嫉妒吗？知道吗？妒忌也可以，妒忌。啊，什么东西？为什么很好笑？不是，现在谈恋爱的，不谈恋爱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么深，对吗？没有谈过恋爱吗？你厉害了，刚刚结婚的。好，我问陈坤。从你恋爱到现在啊，你懂什么是？不舒服，然后怎么样？抗拒。OK， 还有吗？还有什么？你只是抗拒而已啊！你很客气了，你。如果你的老婆有人同事有人对她有兴趣，你只是抗拒而已啊。愤怒，然后又怎么样？你对谁愤怒？发怒？老婆还是那个人？哦，OK， 好，然后后来又怎么样？发怒了又怎么样？Sorry， 会暴力，老婆打你还是你打老婆？是哪一个？你没有讲清楚哎，啊？你跟老婆说我很妒忌你，为什么有另外一个人对你有兴趣？我要打你，这是暴力，是哪一个？我不懂你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不在我范围里。OK， 好，我为什么会问你？不只是因为你刚刚结婚。那通常谈恋爱的，有谈过恋爱的，懂应该懂什么叫妒忌或者嫉妒，来，应该懂了。你为什么会嫉妒？因为有爱的成分在里头吗？你没有爱，你就不可能会有嫉妒嘛，对吗？可不可以这样讲？ Alright， 所以因此呢，当我们讲说，在圣经里面谈到嫉妒或者是妒忌，或者是嫉邪的时候，基本上是跟爱离不了关系，离不了关系的。所以因此呢 ，jealousy 是好还是不好？好，谁讲不好？谁讲？刚才谁讲？打 David， 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好？老婆生气。
他妒忌的时候，老婆生气，生气的时候遭殃都是我。
哎呀，那个是你的问题。我是说，老婆嫉妒，他这样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那个是你的问题。你当然了，如果陈坤是你老婆，他只是生气，只是 只是他不敢讲说对你有暴力，他不敢讲，他也很客气。但是我是小凤的话，我一定打你的。Right? Jealousy 是好的。Alright? Jealousy 不一定是坏的事情。OK, 在圣经里面其实，好，我们来看哦。当我们说上帝是嫉妒的神，或者是嫉邪的神，因为我们是谈到上帝的属性嘛 ,attributes of God 的时候 ,jealousy 通常是跟他的恩慈 ,mercy, 怜悯或者是 grace, 或者是他的爱恩典或公 righteousness, 没有抵触的。明白吗？所以 jealousy 啊，我不晓得从媒介里面，今天的 media, 今天的价值观里头，他给你怎么样的一个了解对 jealousy 这个字 ，OK？ 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每次想到 jealous，God is jealous 的时候啊，我们会说：诶，上帝不是爱吗？为什么上帝会 jealous？OK？、Okay? 上帝是有恩典吗 ？God is gracious， but why is God jealous？ Why is he allowed to be jealous？ Okay? 为什么上帝可以嫉妒的呢？其实没有这些属性跟 jealousy 是没有抵触的 ，OK 是没有的。到时候我们来看圣经啊，今天我们要谈的课题，希腊文 ，jealous，all right 这个字会不断的出现。它是在讲什么呢？当我们讲 jealous， 上帝是一个 jealous God 的时候，他是说他是一个 passionate zeal， 是一个很充满情感的。一个热忱，在保护着一个婚姻，一个排外性的一个婚姻的关系 ，OK， 然后他会引入一种的愤怒，什么愤怒呢？对那个不忠的伴侣的愤怒。我再重复啊，他是一个充满情感的一个热忱，是为了保护。婚姻那排外性的那个关系，接着会引入一种的愤怒，对谁愤怒呢？对那些不忠的配偶的愤怒。所以因此呢 ，jealousy 本身，圣经里面的 jealousy， 当你看到上帝愤怒，或者他谈到人应当愤怒的时候 ，sorry， 他谈到上帝的嫉妒的时候，或者谈到人的嫉妒的时候，他往往都会有。一个结果，这结果是什么？有一个行动牵涉在里面。明白吗？你不可以说我嫉妒，但是你却没有行动，不可能的。Right? 所以成功不敢讲。Right? 所以今天这堂课是跟你讲的，你可以有行动。如果你发现到有人对你的配偶，有企图，你应该有行动。你的 jealousy 是对的，明白吗？因为你在保护你的这个。排外性的一个婚姻的关系 ，Alright， 好，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哦，在民数记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九节，来你们读一二三。你应该有读过这段经文 ，OK？ 其实，在旧约里面，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爱的上帝，恩典的上帝。但是，同时在他的律法里面，你会看见他有很多很严厉的教导，而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而上帝是真的是为什么上帝会如此的严厉呢？因为他甚至也吩咐命令这些以色列的祭司。他们去设立一个数据啊，叫做 a grain offering of jealousy， 就是一个遗迹的数据。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献祭数据，想到很多的 的献祭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比较少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遗迹的属祭。Alright, a grain offering of jealousy. Alright. 然后呢，这个祭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当一个丈夫怀疑他的太太好像可能跟人家有染的时候，要他这太太要必须把这个太太带到祭司面前，然后呢，喝下这个所谓的水。Alright. 而这个水真的，如果他这个太太真的是做了不对丈夫的事情，哦，他是有一个很严厉的后果的。后果是上帝会有咒诅，使到这个太太可能会有生病，或者会有面对一些死亡的后果。所以这是上帝很严厉的看待jealousy 这样的一个课题。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很看重婚姻，上帝是圣洁的，看重婚姻，上帝很看重爱。Right, beloved. Right, 所以上帝的爱是圣洁的爱，是一个是公义的爱。Alright, 同时因此他才会设下这样的一个数据。Alright, 他为了确保他的子民 ，Alright, 尤其是那些结婚的子民 ，Alright, 也一样的保守圣洁。所以这个是圣经的其中一个经文。还有吗？你知道吗？圣经从来没有把嫉妒jealousy 看作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从来没有。OK， 当然它是有一个 context， 它是有背景的，它是有一个范围的。OK， 所以今天待会你就知道它范围在哪里。那雅各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现在我问你们哦 ，Song of Solomon， 这个雅各他在谈什么？主题是什么？主题是什么？雅各在谈什么？你懂有雅各这个东西吗？啊 ，OK， 雅各是在讲什么？这有一个主题。
爱情。
什么？爱情？还有呢？
爱。
什么爱？上帝的爱。还有呢？上帝的爱谁？他的子民爱他教会，所以雅各在谈什么？里面看起来好像哇，你爱我，我爱你，他跑来跑去，好像东西跑来跑去，在椰子树下跑来跑去这样。其实他的背后，他只在谈上帝爱他的子民。OK， 还好他的雅各没有谈到情侣在我的火车的道上什么，在那边跑来跑去。
在椰子树
啊，椰子树。那个是你跟小波恩的事，不关我的事。OK， 但是没有。但基本上雅各是在谈上帝对百姓的爱。当然也是谈到教会，谈到基督爱教会。OK？ 那雅各是在谈这个大前提，上帝对子民的爱，耶稣对教会的爱。所以因此呢，在这大前提底下，他说第六节他说，求你把我放在你心上，如什么？印记，这是爱。所以那里是在告诉你教会，告诉上帝的子民，求你把我放在你的心上，好像印记。Alright， 然后这里讲说，嫉妒如阴间一般的尖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很强烈。还有呢？凶猛。还有呢？很肯定的。Good， I like that。Right， 他的意思就是说，嫉妒是被了解为爱的一部分。因为首先他这里说，求你把我放在什么心上无印记。第二，这句话嫉妒如阴间一般的尖吻哦，的意思就是说，爱这里所谈的爱，必须有如阴间那样的真实跟什么牢固。然后阴间是真实的事情。你不要把阴间当作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神话小说或神话的一部分，可有可无咯。不是的，阴间是上帝为了他的公义审判所设立的，是真实的事情，是很牢固的。没有一个人或者任世界上的学说可以去否认那样的牢固。所以上帝在谈爱，所以当他在谈嫉妒之前，他一定先谈爱的。说爱是嫉妒的一部分， 你说基督是爱的一部分，而基督而爱是上帝对你的爱呢，是牢固并且是真实的，明白吗？而这是另外一段经文，是谈到爱跟基督哦。好，你知道吗？来，箴言书第六章第34节，来，一二三。所以嫉妒呢，是被看为一个男人对妻子的正确的态度，在箴言书里面哦，箴言书里面有谈到这个的。因为箴言书在谈这个之前，他当然是谈到少年人会被一个淫妇所诱惑，同时箴言书也谈到丈夫或者一个男的，你不要去搞别人的老婆，箴言书会有后果的。而其中一段经文就谈到这个，因为嫉妒激起了丈夫的烈怒，使他在报仇的时候什么必不留情。那箴言书也有谈到哦，当一个男人去搞别人的老婆的时候，就算你懊悔你要带出赔偿的时候，别人的老婆的丈夫他不一定要领受，你所赔的东西是永远赔不来的。所以箴言书时常对这个圣洁的要求有很清楚的教导，而嫉妒是其中一个课题。所以这里谈到说，嫉妒激起了丈夫的烈怒，使他在报仇的时候怎么样必不留情。为什么这个丈夫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呢？因为他对妻子的圣洁还有妻子独占的爱，那个 exclusive love 是有要求的。所以配偶伴侣，如果你结婚的，如果你在谈恋爱的，你必须对你的配偶有要求，他也必须对你有要求，因为你这个爱是 exclusive love， 没有错的，明白吗？所以不要客气 alright， 如果你有人对你的伴侣有产生不良的行为或者是动机，请你们不要客气 ，OK， 不要有礼让的精神，不要礼让 ，OK， 你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幸福，我就让给你，因为我爱你。哇，什么讲什么话，甚至每次电视剧里面可谈有这种的这种什么这样的一个剧情，哦，因为。如果你觉得更幸福，跟他在一起更幸福，第三者 OK 更幸福，好吧，你去吧，因为我爱你，让你更幸福。我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剧情，这是滥爱，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明白吗？所以在婚姻里面，如果你的配偶的对你的心动摇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处理的，是要去处理的，同时也要继续的保守婚姻的圣洁还有排外性，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不是叫你让来让去 ，OK？ 没有这回事。来，这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吗 ？OK， 好，我们再看下去哦。圣经，来，我们来读《生命记》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你们读一二三。好，你看了刚才的经文，谈到嫉妒的时候，他是先从人与人之间的爱谈起 ，alright？ 当然雅各也是谈到人与人之间，看起来好像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但其实大前提还是谈到基督跟教会、上帝跟子民，还有那个箴言书，其实也是箴言书，其实虽然花很多篇幅在警告那些要犯奸的人，时常上帝借着那些话来警告，其实。严格的来说，箴言书的大前提还是谈到上帝爱子民，上帝对子民的爱是圣洁的爱，因此子民对上帝的爱也必须是什么独立性，说排外性跟圣洁的 alright， 所以它大前提都是在这里。所以旧约里面其实都是后面都有基督跟教会还有上帝跟子民的那个大前提在后面。 所以真言书不是一本伦理道德书，它看起来好像是，其实是超过越过伦理道德的这个标准。 Alright， 好，刚才我们谈的是人与人之间，丈夫跟妻子之间，现在这经文就谈到上帝对他的子民的要求咯。你不可以为自己做偶像，不可以做天上的咯，地下你看到什么，地底下水中各样的形象，从天到海底，地底下就海底哦，你都不可以看到什么就做那个偶像来取代上帝的位置。好，因为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所以 jealousy 是一个圣洁的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性，所以不要害怕谈上帝的嫉妒，明白吗？ Alright，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哦，这既然是一个重要的属性，所以上帝的嫉妒其实都是有个，他都在针对偶像，他有一个 idol 在他在谈嫉妒的时候都有个偶像，在针对那个人所敬拜的偶像，人所爱的偶像，明白吗？因为呢，他们用那些偶像来取代，来取代上帝。所以《生命记》32:16，这里说：“你们以外族人的神激动了神的愤恨，以可憎之事惹起了他的怒气。”好，《约书亚记》24:19-20，来，一二三。好，你看啊，上帝嫉妒的时候他有行动的，他必不什么赦免，如果你们不悔改他必不赦免，因为你们离弃，如果你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族人的神，他必转而降什么，降祸吗，祸你们，把你们给消灭。那待会我们会谈哦，为什么这个神是如此的特别，跟偶像有什么差别， Alright，跟我们过去所拜的有什么差别？那上帝为什么，有什么原因是上帝会嫉妒？有什么原因？有四个原因。来，除了爱以外，来，首先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9:23-25，一二三。是的，那上帝每次圣经里面读的时候，就好像刚才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里面有一段经文谈到，为什么上帝应许西西家王说他会赶出这些会赶逐这些亚述国，保护耶路撒冷，是为了什么原因？为了我的名，还有大卫的缘故。我的名就是耶和华的名。Right， 所以上帝很看重他的名。Right， 所以因此呢，我们时常要注意，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作为教会我们要时常注意，无论是你个人的生命或者是身为教会，只要你存活的一天，你在做任何的事情以前，你要问自己，我做这个决定，我讲这句话，我这个动机，我的这个信念，是否会给神的名字带来什么影响，明白吗？你要问这个问题的，无论你是个人或者是教会，我的思想，我的理念，我的动机，我的言语，我接下来的这个行动，是否会给上帝的名字带来影响，是好的影响吗，还是负面的影响，正面还是负面？因为上帝真的是很在意他的圣名如何怎么样 被人家给羞。所以上帝的名很重要。上帝为什么如此的看重呢？因为如果你好好读旧约以赛你读旧约以赛亚书第42章到第48章的时候，待会我们会谈一点哦。他时常谈到上帝，其实从古到永恒里面，从永恒到永恒，上帝的计划他就已经定下，无论是大小事情，这宇宙这世界所有的大小事情，包括你个人的生命里面，上帝都已经计划好。所以以赛亚书42章到48章时常有句话出现，你可以问那些偶像，我 I paraphrase 啊，你可以去问那些偶像，有哪一个偶像曾经告诉你从永恒到永恒他已经计划了定下了这些的计划？没有。所以因此呢，只有上帝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这个大能，这是他的名字，他很在意。所以你不可以把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计划，你说诶，我把你的这些归功于其他的一些偶像，是上帝不允许的事情，你明白吗？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帝会嫉妒，这是一个原因，为了上帝的圣名，为了他的名字的缘故。 OK， 讲浅白一点，如果你在上班，你在公司里面，你做了好多时间去做一个 project， 做得很好，你去呈现，但是老板把你这个归功于另外一个人，你当然会不爽嘛，明白吗？因为从头到尾那个人什么都不做，可是却沾了这个成就的光。所以同样的，上帝为什么很在意，为什么会嫉妒他的名字？所以你不要滥用上帝的名字。好了，不要滥用上帝的名字。第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上帝是嫉妒的呢？来，以赛亚书42章8节还有48节第11节，一二三。是的，我必为了我自己的缘故，为什么重复两次？为了自己的缘故，我必做这事。而上帝一定会拯救、赦免这些不感恩的上帝的子民，还有将来的教会。他说：“我必做这事，我的名怎么能够被亵渎呢？我必把我的荣耀归给别人。”All right， 所以。以赛亚书其实整本以赛亚书第一章开始到最后一章都在谈一个主题，就是你要顺服信靠耶和华，只有这句话。 All right， 所以当然就有很多的背景在里面，但是它主题只有这个，你要信靠相信耶和华。所以上帝绝对不允许一个人把他还有跟偶像放在一起。所以你今天你会看到一些异端，台湾有一个异端叫做异观道，还有一些异端，有些异端已经出现在新加坡了。然后呢，他们的异端通常其中的做法就是把基督教跟其他的偶像放在一起，这个是上帝不允许的，因为上帝是嫉妒的上帝。什么？
德教
、OK。好，那为什么上帝会如此的在意？今天的人去用自己眼光来看，就是没有问题啊。你大家信的放在一起，大家一起和好咯。All right， 大家一起活在爱里面咯。All right。每个你去拜这个拜那个都好咯，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上帝都是什么，每个神都是一样的，要我们做好人。所以就把全部的东西全部的偶像跟上帝放在一起。哦，上帝不允许的，你要记住。 上帝绝对不把他的荣耀跟其他偶像分享。我曾经去过越南，我忘记是南部还是北部，是霍去明还是哈诺伊，哪个可能是哈诺伊。哈诺伊我有一次我跟我太太还有一个朋友，我们有 make a day trip， 我们就去旅行。然后他就带我们去看一个景点。那个景点是一个很多颜色的庙。因为越南是法国殖民地留下来的。所以它的建筑很奇怪的，有法国的殖民地的影响，同时又有放华人的建筑的那个的影响，所以很杂的。所以那个庙我们去看，哇，很多颜色，然后很多信徒应该如果没看错的话，最高阶级的是穿白色的，哇，好多都是穿白色，接下来有粉红色，有浅蓝色，有青色等等，好多都在拜。所以我们就进去看他们在拜什么。哇，里面我有跟你讲过这个吗？没有讲过 ,OK。然后我忘记他那个神叫什么名啊，这个庙这个宗教叫什么名。进去的时候我那边有很多神位啊，一个给玉皇大帝，一个给释迦牟尼，一个好像有观音，然后一个给阿拉，然后一个是给基督，好像给基督，他们叫耶稣基督，然后一个是空的，空的是给谁的呢？哦，原来在他的庙的中心有个大的眼睛，所以他们说那个就是最大的神，因为那个神是无所不看、无所不知的神，大眼睛哦。当然我们没办法跟他们沟通了，因为他们是用越南语了，所以我没办法问更多一点。但是你看墙壁有很多很多他们的教导的经文，当中他们有，如果没记错，是有谈到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这类的东西的，很多这样的。所以我看了之后，哇，那个印象很深刻。但是这个是确实今天世界上的人很喜欢的，因为大家和好相处。但是不要忘记哦，上帝是基督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他对你的爱是排外性的。有哪一个神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子献上十字架？没有。献上十字架是为了赦免你的罪，让你能够与神与上帝和好，这是上帝公义的作为。上个礼拜我们谈公义，上帝的公义，来，是不是啊？上个礼拜主日学谈到上帝的公义是吗？是上个礼拜吗？是哦。那上帝作为，对， right？ 上帝肯要求公义，他要求他的百姓在公义上是与他有正确的关系，是圣洁的，所以他才献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有哪一个神做这样事情？有哪一个神在以赛亚书就说，从亘古到亘古我就已经计划做这样事情。哦，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400多年500多年前还没有来前，上帝就讲这句话。除非是耶稣基督笨蛋，自己生在一个木匠的家，自己把这句话套在自己身上，他说我就为这个计划我就定时交了。除非耶稣是笨蛋，但是不是，耶稣不是笨蛋，但是有目的性的来在世上，为了他的子民，为了相信他的人死在十字架上面。神是真的是爱我们，公义的爱，圣洁的爱，所以因此他有嫉妒的爱，这个爱绝对不会跟人家，不跟其他偶像分享的，绝对不会。Alright， 你要记住，神给你的爱是排外性的，因此上帝是配得我们独一的来敬拜他，并且是忠于他。我的背景是道教，从来没有一个偶像，我家里面的偶像从来没有一个偶像告诉我他爱我。我的外婆是灵媒，灵媒却从来没有告诉我他对我的爱，偶像对我的爱是排外性的。为什么？因为那些偶像并 并没有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因为那些偶像不是公义的，他们没有那个公义的要求，他没有那所谓的圣洁，那个高，那个最高的圣洁的那个标准的要求，他没有那个排外性的要求，没有。所以因此呢，在其他宋的信仰里面，在我过去的华人的信仰里面，我没有听过那位神、这些神、多位神如此的爱，没有。所以他因此他不会要求你说他的基督，他绝对不会，绝对没有。有一个见证，我的二姐，她的家婆是什么？是家婆还是岳母？岳母是谁？家婆，女的是家婆啊，家婆，对，家婆，因为是她的家婆，不是我家婆，所以我讲不清楚，是吧？Alright, 他的这个家婆很可爱，不认识字的，但是就很努力的去工作养大家庭。那有一天，他做了梦，他梦见他所拜的这些观音等等，他拜得很迷的，很迷信的。如果你去过他的家，以前从你如果很久就去他家的时候，哇，全家都是很迷信的。所以我姐夫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去他家，这个家婆，他不认识字又很迷信。可是有一天，他在年纪很老迈的时候，他就梦见那个其中一个偶像，不懂是不是观音，我忘记了，叫他去教会。哇哇，他就是。OK, 我就去教会咯。他真的去教会。去了教会，他真的就相信耶稣。但起初我们还担心你是不是信得不清不楚。不，他去教会之后，他还没有决定相信耶稣基督以前，他回家他去拜拜。拜那些他家里面的偶像。然后我姐姐就问他，为什么你要拜这些，还要拜这些偶像？我说我要告诉这些偶像，从今天起我要相信耶稣基督了。老人家不认识字，真的。从那个时候起，他相差了之后呢，他就去教会，他就不去拜偶像，那些就除掉。啊，呀呀呀，很奇妙。所以上帝很恩怜悯那些很多很多的老人家，上帝很怜悯一些过去是回教徒，可是却愿意向他们显现。使他们来归向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打仗，上个礼拜我有谈到说哈马斯、right? 是恐怖分子哦，圣经里面也是有恐怖分子、right? 宗教狂热分子，好像保罗哦，哈马斯也有人相信耶稣基督悔改，现在劝人来相信耶稣基督。今天啊，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这样的见证不是空谈的，你明白吗？上帝很怜悯的，上帝是很恩典很大的。所以我们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在打仗，很邪恶的一个战争来的。杀掉无辜的百姓，孤儿寡妇等等。但是上帝就是在这些恐怖分子当中，狂热恐宗教分子当中有人悔改的。哦，应该是昨天。有一个回教徒，他说他有一次，因为他从小就归向回教，然后他有一次越来越不明白，为什么从他祖父到父亲如此严格的一个宗教的受人尊敬的宗教的老师，他们的生命还有是作为回教徒的生命却是许多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他不明白到底这个神要怎么样可以改变，或者可以是否可以继续相信。所以他就做一个祷告，他说上帝你在哪里，神你在哪里，我要认识真正的神。所以我读，所以他的见证里面包括说上帝耶稣基督竟然在梦中向他显现。然后接下来呢，上帝还预备有人，然后接下来向他显现之后，他说我不认识你，我怎么我也没有办法，可能买我不可能有圣经。他在梦中这样跟耶稣讲， 讲完之后呢，过了不久，五天之后什么，竟然有人送一本圣经给他。我昨天我读到了，他读了之后，他越读他觉得，哦，原来过去他对耶稣基督的误解太深太深，所以因此他就从那个时候只要就相信耶稣基督。哦，昨天我读到哈马斯狂热分子，上帝在他当中是有怜悯跟恩典。有哪一个神曾经说他爱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没有，除了上帝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以外。所以他因此他对你有要求，他是公义，他是圣洁，他对你有要求，所以他有嫉妒，明白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里面为什么神会嫉妒呢？有第三个原因，是因为这里来第二十五节，你们读来一二三。是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上帝为什么会嫉妒？因为呢，上帝跟子民的约是婚约，被看为婚约，敬拜偶像是有如犯禁的罪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很不客气地骂那些不相信他的宗教人士，法利赛人、犹太人，你们这些犯奸淫的，这个是犯奸淫的时代。耶稣基督很不客气讲这句话，虽然他们是宗教人士，宗教人士就是说他们不是私底下跟人家睡觉，不是，他们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他们是很严厉看待律法的每一句、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话。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骂他们犯奸淫？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基督，只有这个原因，明白吗？婚约。第三个原因，上帝之所以是基督，因为上帝跟我们有一个约，叫做婚约。来，婚约是一个排外性的，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单单属于上帝。还有第四个原因，我们的神是烈火。Right, 他嫉妒。来，生命记第六章一二三。是的，他第四个原因是他跟他的愤怒，上帝的嫉妒跟他的愤怒跟将来审判有关。如果上帝是不嫉妒，他只是个爱的话，他根本就不修，他不可能会愤怒，他不可能会有审判。这世界就不，你就不用担心将来有审判。如果上帝这神只是一个爱而已，明白吗？无论你做什么，将来没有审判，你做什么都可以，上帝是爱吗？这个爱是溺爱，这个爱是没有圣洁的爱，没有道德的爱，没有公义的爱，也不可能会有审判，上帝不可能审判。如果他没有嫉妒，他没有要求的话，他不可能审判，明白吗？所以如果你只相信一个神是单单是爱的话，那个神是一个不是圣经里面的神，绝对不是。 Alright, 所以总结这是个原因咯，为什么神是嫉妒的神呢？为了他名字的缘故，他绝对不与偶像分享荣耀，婚约，还有上帝会愤怒，上帝会审判。 OK, 所以嫉妒，你要当你谈到上帝的嫉妒的时候， The jealousy of God 的时候，跟这四方面有关系的。 Alright, 所以是好的，不用怕。好，上帝，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上帝的嫉妒哦，是跟他的爱没有冲突的，就是因为他爱，海外性的爱，所以他才会有嫉妒。他有普遍的爱， Alright, 他爱这世界上的人，虽然他们不信他，他们有敬拜其他偶像，但是那些上帝还继续的供应他们，以水、阳光、生命气息、疆界，让他们住在他们的地方，还有寿命等等，还有可能有家庭，而等等都是上帝恩典来的。但是让上帝对教会、对相信他的人有一个特殊的爱，什么是爱？特殊的爱呢？耶稣基督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为你们复活，耶稣基督赐下圣灵，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把话语也告诉你们， 耶稣基督会保守你到底，知道你见主面，这是特殊的爱。Right? 所以因此呢，上帝的爱，上帝的基督显出他的爱是真很深又深。所以六位记第二十章，来你们一起读一二三。所以单单这一句话，旧约里面当然谈到基督的时候一定跟通奸或者是奸淫有关系，而旧约里面是很严厉看待那些不忠的配偶，而那个受伤害的受害的配偶呢，在那个时候是可以把这个人给处死，在那个时候啊，不是今天啊。所以陈坤，你不要明天去用暴力打去暴力打你的太太，而今天在处理婚姻不忠的事情有今天的处理方式、right? 所以但是你要处理的，我一定要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上帝要我们去处理的一件事情。 OK Alright? 好，这个今天就是今天主日学，有什么要分享或者要问的吗？明白吗？明白在讲什么吗？ Alright? 我在总结啊，上帝的基督跟爱他的公义圣洁有关系，没有冲突。第二，圣经每次谈到基督的时候，是从人跟人之间，配偶跟配偶之间 ，alright， 还有基督跟教会之间，上帝跟他的子民之间来谈基督。OK， 所以因此，上帝是会基督的上帝，是好的上帝，他才会基督。是纯粹是这样，悟性极高，十足。All right， 很好，谢谢。来，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有什么分享也可以。OK， 如果没有的话，我请一个人结束祷告好吗？嘉明，明白吗？这个可以哦，明白哦。你可以做结束祷告吗？